甘霖圣经研究系列，撒母耳记上讲经，台雅各牧师主讲，甘霖媒体资讯剪辑后制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。
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题目，就是大卫向约纳丹诉苦。我们知道约纳丹是扫罗王的儿子，大卫跟约纳丹是好朋友。因为扫罗王啊要杀大卫，大卫没有办法，只有逃跑。他有一肚子的冤气啊，就向约纳丹倾心吐意啊。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第一节那里说，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，来到约纳丹那里，对他说，我做了什么，有什么罪孽呢？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，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呢？第二节，约纳丹回答说，断然不是，不是因为你犯罪，你必不至死。我父做事无论大小，没有不叫我知道的，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呢？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要着急，说我父亲呢，事无大小一定会让我知道。第三节，大卫又起誓说，你父亲准知我在你眼前蒙恩，所以他心里说，不如不叫约拿丹知道，恐怕他投反。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离死不过一步啊，现在情况危机啊，我和死只隔了一步那么远啊。第四节，约拿丹对大卫说，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。所以第五节，大卫对约拿丹说，明日是初一，我当与王同席，求你容我去藏在田野，直到第三日晚上。第六节，你父亲若见我不在席上，你就说，大卫切求我许他回本城伯利恒去，因为他全家在那里献年祭，你就找一个机口说，你放我回家，回到伯利恒去和全家一同献年祭。第七节，你父亲若说好，仆人就平安了，他若发怒，你就知道他决意要害我。如果你的父亲一听你说你放我走了，他不高兴呢，那你就知道他对我有恶意了。第八节，求你施恩于仆人，因你在耶和华面前曾与仆人结盟。用我们中国人的话就是说，约纳丹呢和大卫啊曾经拜了干兄弟啊，我若有罪，不如你自己杀我，何必将我交给你父亲呢？第九节，约纳丹说，断无此事，我若知道我父亲决意害你，我岂不告诉你呢？如果我发现我的父亲真的是要害你的性命的话，那么我会偷偷地告诉你的。所以第十节，大卫对约拿丹说，你父亲若用厉言回答你，用严厉的言语来回答你的话，谁来告诉我呢？我怎么能够知道呢？十一节，约拿丹对大卫说，你我切往田野去。二人就往田野去了。他们两个人啊就离开他们现在说话的地方，到野外去了。十一节，约拿丹对大卫说，愿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为证，在我们当中做一个证人，明日约在这时候或第三日，我探我父亲的意思，若向你有好意，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吗？如果我从我的父亲那里发现他没有意思要害你，我就会派人呢来告诉你。这十三节，我父亲若有意害你，我不告诉你，使你平平安安的走，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因为他和大卫曾经在耶和华面前立过约啊，要彼此帮助，如同兄弟一样。下面这句话讲得非常的有意思，就说，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。当扫罗王刚刚继位的时候，有上帝的同在，常常打胜仗。现在有这个恶魔来干扰他，就证明耶和华已经不与他的父亲同在了。所以他这说，愿耶和华和你同在，和过去和我父亲同在一样。十四节，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， 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，就是我死后，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，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。约拿丹呢，他想得很远，他说将来有一天你做了王，毫无疑问的你要铲除那些反对你的人，在那个时候你不可以忘记我向你的恩典。十六节，于是约拿丹与大卫家结盟。约拿丹不但和大卫一个人结盟，并且和大卫的后代结盟了，说愿耶和华记大卫的仇敌追讨悖约的罪，这是当时立约的人呢所要的一个保证。如果有一个人违背了这个誓言，将来那个违反大家所立这个约的人怎么样能够得到公正的处理呢？所愿耶和华借着大卫的仇敌向他讨罪。如果大卫将来有一天不守今天所立的约，愿上帝用他的仇敌向他讨罪。所以撒母耳记上20章17节啊，约拿单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，就使他再起誓。这两个人啊，真是情感很深啊，就让他再起誓，说你要在耶和华面前起誓，将来你做了王以后，你要恩待我的家人。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下第9章啊，就是记到大卫做王以后啊，撒母耳记下第9章第1节那里，大卫问说，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？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。第6节那里说，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伯设来见大卫。第7节，大卫说，你不要惧怕，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，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，你也可以常常与我同席吃饭。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呢？18节，约拿丹对他说，明日是初一，你的座位空设，人必理会你不在那里，就是有人一定会发现呢，你的位子空着，你等3日就要速速下去到你从前浴室所藏的地方。以前他们有的事情啊，大卫有一个藏躲的地方，在以色列磐石那里等候。20节，我要向磐石旁边射3箭，如同射箭靶子一样。我要打发童子说，你去把箭找来。我若对童子说，箭在后头，把箭拿来，你就可以回来。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必平安无事。22节，我若对童子说，箭在前头，你就要去，因为是耶和华打发你去的。那么约拿丹呢，现在他要设一个计谋，把他所打听到的这个消息告诉大卫。但是当他把消息传给大卫的时候，他又不愿意别人知道，免得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父王，所以他就跟大卫约好了，你不是有一个藏躲的地方吗？我就到那个藏躲的地方，向那个地方射3箭。我跟我的这个箭童啊，给我背箭靶这个青年人讲啊，箭在后头，把箭带回来。你听见这个话，就表示说你可以回来。如果我对这个箭童说啊，箭在前头，听到说箭在前头这个话了，就是我给你的一个暗号啊，你要逃啊，你不要回来了，你这样走啊，是耶和华打发你去的。23节，至于你我今日所说的话，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为证，直到永远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大卫他就写了诗篇第13篇。现在我们就看看诗篇第13篇，这里说，耶和华啊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就是当扫罗王在追杀他的时候，他觉得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就在这祷告，发出了他心里的呼喊。他说，耶和华啊，我的上帝啊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你看敌人这样追我，逼迫我，要杀害我，你不管吗？你要到永远都不再纪念我了吗？你掩面不看我，不顾我，要到几时呢？第2节，我心里愁算，终日愁苦，那真是度日如年呢，要到几时呢？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，要到几时呢？我们知道扫罗派了他的军队在四处搜索，要捉拿大卫， 所以在诗篇十三篇第三节，大卫就这样说：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看顾我，应允我，使我的眼目光明，免得我沉睡至死。为什么沉睡至死？我们知道一个人呢，在这个意气消沉的时候，他就会眼目无光啊，沉沉欲睡。现在大卫是一个人在逃亡啊，东躲西藏，他不是说死离他只有一步吗？那就是说少不小心呢，命就没有了。第四节他说，求你啊，让我的眼目光明，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，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给魔鬼喜乐的机会。他什么时候喜乐呢？就看见我们倒下来，看见我们怨天尤人，看见我们在那里埋怨上帝。我们在任何的痛苦当中、急难当中，要紧紧地抓住主，知道我们受这些磨难都是上帝所许可的。我们知道啊，扫罗逼迫大卫啊，就好像啊用这个木柴啊去烧那个瓷器一样的，烧到最后怎么样呢？瓷器啊成了一个很美丽的器皿，木头呢成了灰烬，没有了。我们不要做一个逼迫人的人，我们要做一个帮助人在上帝的里面，在基督里面，在圣灵里面长进的人。我们知道扫罗和大卫都是上帝的子民，这两个人为什么不能够同心来侍奉上帝呢？扫罗看见一个年轻人将来要被神兴起来做上帝的工作，他心里应该喜乐才对。那以后我们要讲，就是他有一个私心呢，他的私心就是要他的儿子接续他做王。不知道为什么在古代就有这个家天下的思想，上帝没有答应扫罗他的儿子要接续他做王，但是人都有这样的向往，把自己的职位要让给自己的后代。这事情不是上帝的旨意，上帝选了大卫来继承这王位，所以他就逼迫大卫，这是不应该的。下面我们看诗篇十三篇第五节：但我依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。第六节：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用厚恩待我。我们刚才说到大卫在这个诗篇开始的时候心里满了愁苦，所以他说，耶和华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到了中间呢，他就开始祷告了，求你看顾我，应允我，使我的眼目光明，免得我的敌人在我动摇的时候心里高兴。最后他得胜了，他就开始感谢赞美歌唱。所以他说，我依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而快乐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为他用厚恩待我。你知道能够向耶和华歌唱的人，都是心里满了感谢和赞美的人。